具体的情况了。我先把半年度的一个情况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来深度的再交流。2026年的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8亿元，比去年同期的话是有一些下滑，下降了12.44%。净利润的话，上半年是实现了893万，然后比去年同期也是降了48%。主要的话是上半年的话，这个光伏的业务比去年的上半年有一些降低。另外的话就是半导体这块的话，中低端的这些半导体的量比去年是有一些下降的，但是高端的是增长了，但是高端的增长没有不足以覆盖这个低端的下降幅度，所以公司的这个收入端还是有一些承压。上半年的公司的毛利率是39.41%，这两年基本上都是在40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毛利率的水平。2026年半年度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收入占比是98.54%。基本上目前的话，公司的整个业务以半导体为主，就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半导体的业务。半导体里面也是包括这个晶圆厂的和设备厂的。然后上半年的话，像这个磷化铟这块的话，还是有一些增长。毕竟就是大客户通美晶体这边上半年需求比较旺盛吧，然后上半年跟他实现的收入也是比去年有一些增加。上半年的话，公司的有三个控股子公司，凯鑫的话，上半年实现了收入是2951万。净利润的话是也还是目前还处于亏损状态，还它的那个产能的释放还不足以去覆盖折旧成本这些，所以利润的话还是亏损状态。然后公司也是在尽快的让凯鑫的产能释放，然后把这个利润扭亏为盈。第二个子公司的话，朝阳凯美石英，凯美石英上半年实现了营业收入是1399万元。净利润也是负的，暂时是亏的，负的87万。凯德新贝的话是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904万元，净利润是1028。公司在7月9号，因为大家看到了我们去年吧，去年下半年跟这个浙江大学成立了一个联合实验室，就签了一个这个联合实验室还有委托研发的一个协议。然后这个实验室的话是今年的3月份挂的牌，这个报告期后就7月9号，然后公司也是新设了一个子公司叫凯研微，北京检验检测有限公司，然后这公司目前是凯德公司持有100%的股权，它主要就是后续开展这个检验检测的业务。上半年的话，公司的现金流量情况比之前是有一些好转，经营活动现金流比去年增加了17.93%，投资的现金流量净额和筹资的现金流量净额都有都比去年有这个下降，也是这个随着业务的不断这个好转吧，然后现金流量情况比前两年还是增加了不少，然后总之就是像也是目前基于客观情况吧，然后公司的这个收入端和利润端还是有一些压力后续的话那个尤其是七月就是公司7月1号的时候那个完成了控股权的转让，后续的话就是江丰电子收完以后，然后双方的话还是会在就是客户销售端这块儿，然后去率先去开展合作和赋能。然后随着就是后续合作的深入，然后公司的这个订单情况和收入情况也有望逐步的去完善。总之，凯德石英的就是发展方向还是以半导体的石英制品为主。半导体的话，尤其是从25年开始到现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30。
整个下游市场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回暖，所以，尤其是像这个高端的12寸的晶圆线，8寸的少一点，就12寸的新建的这个产线也不断的在增加，所以说公司面对的这个下游市场还是，很好的，对，所以也是，后续的话也，公司也是坚定不移的去走这个高端的石英制品的这个。方向半导体高端石英制品的路线吧，然后逐步的去实现公司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未来的公司业务里面还是希望这个8到12英寸的高端石英制品的占比越来越逐渐提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看看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
啊，好的，那感谢南总啊，南总帮我们把这个中报的一些情况啊，包括公司的这个就是管理层的这块一个变动情况，包括控股权的变动情况也是帮我们去介绍了啊。对，那下面进入到问答交流的环节，那个会议助理啊。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啊，好的，对，各位投资者，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这个随时打到公屏啊，或者发给我们这个，或者您举手都没问题。对，然后我再给先跟那个南总先请教2、3个小问题啊。对，第一个问题呢，我看昨天晚上其实我们也发了这个这个整体的这个管理层的一些变动情况啊，包括看那个张总后面主要就是干就是这个总经理了，然后江峰的这个董事长也是我们目前董事长啊，就是目前来说咱们整体的这个。管理层的架构的情况，包括整个各个业务负责的这个相关的领导这块已经处理，都去弄好了吗？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
对，昨天对披露了这个公司的董事还有一些高管的一些变化情况。后续的话，那个公司的董事长是变成了江峰电子的董事长，就边义军边总。然后边总的话，他是就是大家也能看到简历嘛，就是他之前也是从这个 Fab 端出来的，就是之前也是在中芯国际做了很多年，然后有非常这个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这个。市场这块儿也特别就是有这个资深的这种就是管理以及开拓的这个经验吧，所以后续的话，在他就是作为董事长这个角色的话，肯定还是会给凯德带来很大的变化和这个市场端的一些开拓啊。张总的话，因为石英制品跟就是其他的这些零部件还是不太一样吧，它属于就是零部件的就是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大家能看到，就是江峰电子的话，也是就是以建设板材为主，然后最近它近几年的话，也是在半导体零部件这块发展也非常的迅猛啊，作为这个石英作为半导体零部件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后面肯定在江峰体内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版图吧，就所以这个。这也是两边的，就是老板一拍即合，然后去完成这个收购的初衷所在。所以后续的话，管理这块的话，因为是毕竟就现有的管理团队在行业里面还是深耕了很多年。然后因为石英就刚刚也说了，石英跟其他的这些就是零部件还是不一样嘛，对，所以说张总这块的主要就是就凯德这边的管理啊，这些还是以现有的团队为主啊。
对，那个第二个问题，再跟你请教一下，就我们整个半导体这块业务啊，这个其实我们去年也好啊，包括之前整体，其实我们光伏受到压力，其实半导体的增长其实还是不错的啊。对，但是这个从这个 Q2 来说，我们整体这个就半导体虽然是这个六寸以下啊，这个还是有些下滑，就整体这块一个原因在哪啊？包括我们目前啊的相关的可能在手订单也好，或者开拓的半导体这块一个情况。 展望下半年来说这块怎么？
对，其实现在整个就是下游的发展方向还是以就是高端就包括现在客户在拓展新的生产线，主要也还是以就十二寸为主嘛，就八英寸也有一些。像在国外的话，那个主流的半导体的那个晶圆的尺寸也已经是十二寸了嘛，然后国内的话就是十二寸、八寸还都有，所以这个是趋势，就是八和十二寸的这个未来的量会越来越大，包括新建的产线会越来越多，这个应该是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吧。所以说在这个趋势下，肯定就是小尺寸的这个硅材料的这个产线肯定相对会就是需求量会变少啊，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大的，就是比较这个确定的一个趋势。然后但是这个高端的产品的话，就我们一直都是坚定不移的去往高端的半导体去发展嘛，但是高端的话它要去起量的话，确实还是要经过一个验证以及这个小批量、中批量、大批量的一个过程的。尤其是现在高端的市场里面，就国产化的占比还是比较少啊，所以这也是整个这个内资的试营厂需要去面临的和面临的一个挑战和机遇啊，就这个肯定这个是整个这个市场发展的一个趋势。
明白。我江峰就是整个像我们这个转让完之后啊，现在有没有已经开始帮我们在一些客户里面导入啊，包括这块已经有相关的有提速啊。
对，就肯那是就我们就七月一号刚完成完交割嘛，然后最近也是刚把这个人员变动完成，有那个双方的这个销售团队已经开始在就是建立各种工作制度，然后在沟通对接，然后去研究后面的一个就是市场拓展的一个方向和这个方式，以及看已经在沟通具体的详细的执行的事情了。
明白。那个我看我们那个在，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我看我们在七月份其实已经设立那就是凯研微这块啊，这个微检那个就检测这个公司啊，就这块后续主要的这个目的啊、目标啊，包括它起到一些作用啊就是各方面的情况啊。
这个的话是我们跟这个浙江大学然后一起去做了一个就是联合实验室，因为浙江大学跟我们合作的那个实验室也是他，因为浙江大学的材料学本身在国内是属于顶尖的这种实验室嘛，然后他们是有很多这种相关的检测的技术，然后需要去产业化。然后对于凯德来说的话，因为石英材料的话，它也是会就是包括这个给客户呀，或者说整个行业是需要这个检测的嘛，就是材料端是有检测需求的啊，所以双方也是就是合作，然后想把这个石英的检测的技术能够更深入的去研发以及产业化，以及去就形成一些知识产权然后去做一个就是行业的公允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平台所以就单独成立了一个子公司，然后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我们在年报里面，半年报里面应该也有批就是签了两个协议嘛。然后凯德的话每年会给浙江大学支付300万的研发经费然后经费这个是持续5年时间在这5年之内，然后要完成这个检测技术的开发以及要形成知识产权，然后确保后续能够形成稳定的一个业务，就那个产业化的这个业务
明白。
领导你好，可以听到吗？
哎，可以。
哎，好的，我是华源证券表述团队的胡文翰。后续就是我来跟您再请教一些问题啊。首先是咱们这个子公司凯星新材料这一块嘛，就上半年咱们也看到有一个接近30%的一个营收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嘛。就新材料这一块，咱们的一个目前的一个产能和产能利用率大概是怎么样的呀？
凯欣的话是我们当时建设的时候定位就是8到12英寸的高端石英制品嘛，然后它的总的建设投资是5个亿，然后满产的话预计实现的产值也是5个亿，就凯欣这块儿。然后上半年的话是2900多万，其实比去年是有很大的增幅了，因为就凯欣刚开始投产以后，也是经历了就是像公司内部就是那个新公司的这个体系认证，以及这个客户签到这个新公司去签单的话，也是经过了这个客户的这个现场的认证以及产品认证，包括现在在8和12英寸的这块还有一些没有进入的客户和这个产品市场的话，我们也还在不停的在做这个验证，前期也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准备阶段吧，然后这2年的话，它的这个产能也是在处于一个稳步提升的阶段，后续的话还是会有一个更大的提升，因为现在比起它这个满产来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这块的话就是随着准备工作做完以后，后面会进入一个比较稳步的这个产能释放期。
明白，所以其实现在可能我们还在一个产能持续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是吧？
对，
就目前，
而且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未来的这个包括下游的市场的增加的增，就下游市场的增加的方向也主要是这个8和12英寸的市场增加快嘛，对，所以更就是这个对凯欣这个主体来讲的话，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势。
明白。所以凯欣目前，它主要的一个瓶颈还是说我们产能还没有完全放出来吗？还是说我们就客户端的一个认证还需要一个过程啊？
主要还是客户端吧，就是因为凯欣的产能其实是够的就是包括我们其实建设的话也是就建了足够的产能，然后去承接这个高端的市场的一个客户的需求现在它的产能释放的节奏主要还是以这个市场的需求和这个就以销售端的这个就是量为主就如果能够提升的比较快的话，它这边产能应该会释放的更快一些当然，在就是新客户在起就产生批量的这个订单之前，肯定还是要经过认证的这个环节。
明白。就如果随着我们这个客户导入的话，后续我们销量的一个提升，这个盈亏平衡点目前其实也是比较接近的嘛，是吧？
对，
就。
越来越近吧。
对，就毕竟就咱们这个随着咱们这个规模效应放出来，其实应该还是可以，就是应该是可以预期比较近的。对，明白。然后是这个凯美石英这一块儿，就咱们这个后续有没有什么改善的预期，包括我们这个新客户的一个导入的情况。
凯美石英这块的话，一直都有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新的材料嘛，所以它主要是做材料的就是目前也在研发这个比较大口径的这个高这个高纯度的这个石英材料然后也在跟客户那边也在做这个沟通和验证吧就后续的话，就它这就因为材料的话相对是标品嘛，就是某一类的话，它是可以持续的去出产品的，所以说它这边如果后面要起量的话，速度应该会更快一点。它不像石英制品是比较偏定制化的就那个石英材料的话，如果就是量产比较稳定的话，它的这个量起来的会更快一些
明白。像凯美，其实我们看到它有部分的在建已经就转购了嘛，就它是就是产线这块儿，就是目前我们就是基本是就建的差不多了，是吧？
对，是，凯美的话是产线的话，就是材料的话，现在是基本上，现有的已经在稳定的在运行了嘛。然后因为凯美比较特殊嘛，它是我们跟那个通美晶体一起成立的一个子公司，然后它是在辽宁朝阳，然后在通美边上。 然后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现在市场磷化铟不是特别火嘛，然后凯美的话他自己本身也在建他就是建他的产能啊，所以说因为他喀左那边他也在扩产嘛，就凯美的通美本身也在扩产，所以说我们后面就凯美这块可能会去扩建一些这个产线，然后去满足就是通美的喀左这边的工厂的需求啊。
嗯，明白。所以其实随着咱们这个产线产能释放的话，后续这块也是会有一定的增量，
嗯、
是吧？就从
啊对，
从目前到下半年来开始的话，
对
对对，明白。就他目前就是新增的这块就都是给通美的，是吧？
就是现在不是也大部分是给通美的，
嗯，
他现在的收入里面大部分是通美的，
大部分是给通美，明白。像新贝的话，对，新贝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刚把那个新厂搬迁搞完了？然后
对，25年底嘛，就12月份和26年1月份，然后新厂搬迁的。嗯，
明白。就新贝今年上半年应该产能也是有一定提升的，是吧？就随着我们这个新厂搬迁。
对，它的产能是比之前要肯定是要提升的。
对。对，所以其实新贝这一块可能也是咱们就客户端需求的一个还是有一定压力嘛，还是其他原因？
新贝的话它的客户主要是华创嘛，就是一直以来都比较稳定的一个就是大客户啊，还有一些小客户，然后它搬完新厂以后它的产能肯定比之前要好很多嘛，所以说它也在积极的去拓展和验证新的这种课时的客户啊，就包括一些大的这些客户现在也都在做验证啊，包括在沟通啊之类的，后面肯定还是要去拓展新的这个业务增长点吧。嗯，
明白明白。对，然后他就新贝他有那个半导体精密配件研发生产基地，
对，
他的这块就是有多少新增的这个产能的一个量级啊？
这个看其实保守一些的话是1亿多吧，就比之前翻个倍这样啊。
明白，就目前可能就逐步释放是吧，就可能也是需要、
啊、也是
需要客户认证。嗯，
也需要一些就现有的肯定在稳定的在供应嘛，然后在现有的基础上、新的话肯定也是面临着要认证的一个过程吧。
明白。像咱们本部的话之前是产能是比较饱和的嘛，就目前就因为咱们这个6英寸及以下可能占比有一定的这个下降嘛，目前本部这块的话应该产能就是目前是相对比较富裕了，是吧？
也没有说很富裕吧，就是现在本部那边主要是做这个6寸以下以及磷化铟生化镓这些啊，就是化合物这块也在那边。
就可能会把部分的这个产能就放到化合物这边是吧？
是现在本身也已经在做了，因为你看我们上半年跟通美晶体之间的业务其实是比去年有增长的嘛。然后包括就是现在除了通美晶体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化合物半导体的客户，然后他们的需求确实是今年比去年也多了很多，所以下半年的话就他们也不停的在扩产嘛，然后所以下半年的话就肯定这个化合磷化铟这块的业务还是会比之前有比较大的增长。
嗯，明白明白。对，对，有个点是咱们因为随着这个12英寸的8到12英寸咱们这个占比其实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嘛，这块的一个毛利率会比就传统产品会高大概高一个高多少啊，就高什么档次？
其实现在那个8到12英寸因为量少嘛，就8到12英寸的这个毛利率跟平常的差不太多，因为量少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来说会高。边际成本会高，对，所以它的毛利率现在来看的话 差不就是跟平就跟那个其他的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就是随着就是82寸如果亮起来以后，就是它那个单位成本会低嘛，就这样的话它的毛利率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会更多一些的啊。
明白。对，因为其实咱们上半年毛利率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嘛，就这块主要是原材料影响吗，还是我们就是价格端有一些变化？
其实上半年综合起来39点几嘛，就反正40左右吧，这样这几年基本都在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就是价格端吧，就是因为原材料的成本其实这两年也随着二三年特别高以后再回落嘛，现在基本上已经也回落到比较低的这个时候了啊，后面有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有可能还是会略有那个什么变化吧啊，但是目前的情况的话可能还是跟这个收入端不价格端比较有一些关系。嗯，
明白。就价格咱们这个调价主要是什么原因就跟
主要还是也不是所有的哈，就可能有的有的没有，就是可能还是跟客户这边他的一个成本控制有关系。
明白。就这个咱们是存在就是否存在就是就是竞争的这个行业同业竞争这个情况，还是说就客户他的一个他那边压力比较大，还是什么原因？
竞争这个的话可能相对好一点吧，因为尤其是像这个高端的半导体其实还没有到这种就是内资互相拼价格这种时候啊，就大家可能还是想共同的把这个国产化替代的蛋糕越做越大吧所以可能还是以这个客户端的需求为主
明白。就是客户希望就进一步降本然后就可能价格端有一些调整是吧明白。对，然后就是咱们之前一直有在推进几个主要的这个晶圆厂的一个12英寸产品的认证吧，就这一块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进展？
目前的话都还在这个重要的还在过程中，就是等那个有结果之后的话应该会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会说。
明白。像咱们在中兴的话之前认证品类就只占这个一部分嘛，就目前我们这个上半年这个品类的覆盖率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吗？
上半年的话我们就是已经验证过的产品的量是比之前要涨了不少啊，然后新验证的话也在验证啊，就是有一部分吧，就不停，因为它的量那个量需要验证的量比较多，所以我们不停的在做新产品的验证，然后老产品的就已经验证过的话会去谈更多的订单嘛，就它同时都在进行。
明白。对，然后是有没有什么新增的这种就是我们去走这个认证流程中
有
比较重要的
就不停的都有新增的，就是它是一个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比较常态的滚动的这样一个进展吧。
明白。
因为它的量很多
对。像 TEL 那边的话咱们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呀？因为之前可能也一直在走这个流程嘛，然后我们现在有送样吗？
现在还没有，就是现在我们因为 TEL 认证我们之前要去做嘛，主要是它对于这个实验厂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公允的背书，然后去方便去拓展更多的海内外的市场然后现在也是由于种种原因吧，就是可能进展比之前还是要慢一些但是我们的话还是会找机会然后去推进这个事情。不过现在因为我们跟这个就是江峰也合并了嘛，就是对公司来说的话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所以说就是它对我们的重要性可能没有 之前那么大了啊。
嗯，明白。就可能您的意思就是，我们有这种江凤这边的一些客户渠道是吧？
对，
就不需要那么依赖这个配偶这个背书了，是吧？
对。
咱们上面的这个磷化银烛化钨这边就是主要就是通美籍相关企业，我们有个3000万左右是吧，然后就还有就可以视为咱们化钨这边的一个收入。
对，通美的话3000多万，然后其他的可能有个上百万这样。
其他就主要就通美这边，就咱们都是就化钨这边都给他。
对，
明白。像通美就之前咱们可能聊过，就它的一个磷化银产能今年会有一个翻倍的这么一个规划，就它目前它这块产能是已经释放出来了吗？还是说下半年我们还可以看到它进一步的就是比较大的这个产能释放？
对，它的产能是逐步释放的，就它也是在不停的在扩产啊，就它也是不停的在扩产嘛，它那边年底今年年底的产能是要去年的翻倍嘛，但是它这个翻倍也是就是逐步的在增加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后面还是会去增加它的产能。
明白。所以其实这一块的话，可能下半年也我们这边也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增量是吧？
对，这块的话是确实在一直在增长，包括其他客户也是，就除了通美以外，现在有好多就是好就是这种一级市场的公司，就是在这个上这个磷化银的产线嘛，然后也有这种新的客户过来找我们，包括现在已经有拓展新的这些客户了，只是比起通美来讲的话，他们可能量还更少一些。
明白。像就光模块这块的一个增长，确实咱们现在也看到整个需求是比较好的嘛，包括也从这个800G到1.6T， 然后再进一步升级，就这一块它的一个需求变化传导到我们这儿，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周期？
它其实那种就是真空的传导的那个已经过去。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去了，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已经传导到这个环节了，然后产能属于特别缺的一个状态啊，就现在像通美那边，它的就是订单已经预定到好几年了嘛，对，然后那个它但凡要扩产的话，它肯定是需要石英的嘛，就是对于现阶段的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可能您刚刚说的那个从光模块传到这个石英这个真空期已经过去了。就现在已经是就是已经是产能已经是很不足，然后需要去扩产的这个阶段了。
明白。就对，因为我们是属于还是偏这个前端设备这一块的吧，就总的来说，虽然咱们也是一个本身也是耗材嘛，对，所以其实相对来说，按我理解的话，可能因为它要扩产嘛，它要扩产可能。然后需要一个比较前置的这么一个产能释放出来，然后来满足这个模块的一个生产的需求是吧？明白。所以这个周期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是对，就基本是会随着这个景气程度会比如说一个半年到一年这样的一个周期。
它那个周期可能看什么时候，就是比如说做衬底做外延的这些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就如果说能满足的时候，它会进入一个稳定期吧，但是因为它是就是耗材嘛，它可能跟光伏还不太一样，就可能不会像光伏一样哐当一下然后去库存了，可能不会到这个阶段。 就相对的话，
嗯，
现在是属于特别紧缺的时候嘛，所以全在扩产，然后可能等哪天扩产到这个满足需求了，可能就会进入一个比较稳定期了啊。
嗯，好的。像咱们这个光伏这一块，我们后面是怎么考虑的呀？我们会给它砍掉吗？还是说就先，先就是保持一点这种相应的一些供应？
光伏的话，我们其实一直都有这个光伏这块的业务，就是我们也不会说刻意不做它，就是看市场需求吧。如果说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凯德的产能其实是挺充足的嘛，然后后续如果说光伏市场回暖，或者说我们的大客户有就是说那个。就我们肯定是希望就是光伏的毛利率越高一些好嘛，就可能会有选择的去做这个光伏的业务啊，但这块的话肯定还是公司，因为它毕竟使用石英的量非常大啊，所以说还是大客户的需求以及这个产品的这个整体的盈利情况啊。
嗯，好的好的。就光伏这块咱们的一个产线其实都是通用的是吧？
光伏也不能说通用，就它还是有点区别，就光伏是跟就是低端的半导体就厂房是可以一起用的。对，但是具体的那些设备啊什么之类的还是略有区别。
明白。对，然后是咱们研发项目这一块之前一直有在做的这个像12英寸的高纯石英金座，然后有多晶硅工艺用的这个石英基座，然后扩展用的这个石英基座，这些目前这些项目是就也是有开始小批量的市场和送样供货嘛。
那个之前的研发项目已经就是在小批量吧，应该是已经在有供货了。
嗯，明白。
之前就是对，之前那俩研发项目，它是一个就是过程对，过就是时间比较跨度比较大对，所以它那个研发完之后已经有知识产权，然后以及已经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收入了，只是量还没有很大就毕竟是刚这个研发出来嘛。
就您说那个F 客户那个21到26年那个对。就这个是目前是在也是在一个小批量开始
那这个已经对，是在小批量，就它就研发项目已经就是完事儿了，就已经在验收了嘛
对对对，也包括这个机客户的也是一个在验收了是吧
对对对，他也基本完事儿了，
就这两块会后续会有这个相应的就采购订单的这个后续的这么一个产生吗？还是说
会就现在已经有采购订单了，就是他们这两对，现在已经是有采购订单了，只是量还没有很大。
明白。像咱们这个和江丰电子，就您刚刚也提到了嘛，就我们可能在客户导入啊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协同，就我们因为我们跟他们做的这个产品有一定差异吧，但是呢又在很多环节上可能就能否的就是我们就他在这种怎么说呢，就供应方案的这种协同，是我们会去就是做这种方案的这种协同呢，还是我们就是做这种客户端的这么一个渠道的导入？
因为江峰他主要就是主要做靶材嘛，然后还有现在他的半导体零部件发展也非常迅猛，就是 量也起得特别快，然后他的客户主要也是国内的这种 fab 厂，还有一些设备厂，就其实跟凯德的客户是一样的啊，就是都是一类的嘛。然后他就是而且这个石英其实是属于零部件的一种，就所以它的一些就是市场的逻辑其实是相通的。然后在客户那边的话，它可能就是用在就是不同的环节，就不同的材料用在不同的客户的生产环节里面去。对，所以说就是客户端的这种拓展其实逻辑是相通的，但是呢这个产品又是不一致，在不一样，在不同的环节里面用，所以说双方是可以去这个就有很大的赋能空间的啊。
嗯，明白。咱们在这个后续有海外这块的一个拓展的规划吗？就包括也是否能够通过江峰电子然后去开拓一下这种海外市场。
海外的话，计划肯定未来是要去做的，只是说，对于石英来说，尤其是像高端石英的话，现在国内的市场大多数还是就是内资厂占比少嘛，对，所以说，可能现在比较急迫的，或者说，现有的主要的市场可能是在国内，就是尽量把国内的这种12英寸的高端的市场占有率提升。然后在此基础上，然后再去这个拓展这个海外的市场。像江峰的话，它本身这个也有很多业务在海外嘛，然后包括也有很多这个合作方在海外，所以说后续的话我们也不排除就是会很快的去拓展到海外的市场。其实凯德每年都有大概5%左右是境外业务，就我们一直其实是有海外业务的。只是他没有把它放在重点的那个拓展的方向所以说这些年还是以这个国内的市场为主嘛所以那个海外这块的话就随着后面合作的深入的话，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明白。会助理播报一下那个投资者的一个提问吧。
下面是来自网络端参会投资人的文字提问，想请问一下，新通美磷化铟的厂房什么时候投入使用？通美近明两年需求量增大，大约量化一下，如果通美需求上去了，我们的产能扩产目前到了什么状况？谢谢。
通美的话它这两年就是确实是需求非常多，就他的那个客户需求订单非常的多，他可能都排到好几年之后了他那边的话就是今年年底的话就产能肯定会比之前要翻倍嘛，然后明年可能比今年还是要有更大的增长，对，所以他来说确实整个这个市场环境非常好然后因为石英是这个磷化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耗材嘛，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市场的机遇然后我们除了凯美，就是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凯美那边就是因为离这个通美的就是卡佐那边工厂比较近嘛，所以说他会去做一些这个扩产，然后去满足他的需求。然后在除此以外的话，就是因为现在跟通美的合作主要是凯德这边在跟他就产生业务嘛，包括那个通美本身在保定还有北京都有工厂所以说我们在就是总部这边的话也是做了相应的这个规划就是满足这个通美的需求，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在调配人包括这个产线然后保证这个通美的产品的供应就是这个的话就是不只是在凯美，就我们其实整就这边北京这边的话也在做相应的这个规划和调整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来着
应该还有个就是就通美那边有没有量化的就这个扩产的一个程度包括对我们这边的一个带动的一个情况
通美是吧，通美的话它 他比较确定的就是今年年底会比去年那个翻倍啊、嗯，对，所以大家可以估算，就是因为比较关心凯德的业绩嘛，所以我就是可以估算一下，就是凯德这边的一个，就是因为通美跟我们的业务基本都是公开的啊、嗯，就是这个收入啊之类的可以公开的，所以大概可以测算一下，嗯。当然他的那个翻倍也是需要过程的，就他不是说从1月1号开始就翻倍了，他肯定是从1月1号到12月31号一个爬坡的过程啊、嗯、所以就是反映到凯德这边来的话，他也是一个爬坡的过程啊、嗯、
明白，就对应到我们这边的目前来看的话、哦、比如说他今年年底翻倍，我们的一个产能都是可以供得上的是吧？就我们
啊，对对对啊，现阶段目前的他的这个需求，我们是都是可以满足的。就是即便是未来可能他扩展非常大，退一万步讲，如果我们不能就全部满足的话，可能对凯德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就跟他的业务的量还是肯定是增长的嘛。
嗯，明白。对，因为现在磷化铟的这个供需缺口也比较大嘛，就是也看到有报道说。今年涨了非常多的这个，就价格端涨了非常多，就反映到我们这块的话，我们对于磷化铟这块的一个石英制品有涨价吗？
价格目前没有涨，就是因为现在供应磷化铟的石英制品的公司其实还也在增长，其实但是也没有很多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可能不是要就是现阶段去给客户涨价，就还是我们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因为毕竟就是材料端呀成本端呀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嘛，所以说我们那个价格端的话我们也没有现在也没有给客户就是很明显的去涨啊、保持平稳吧，嗯，
就还是就反正稳定合作为主
啊，对对对，嗯。
对，看到咱们那个就分地区拆分的话，就华北地区的一个营收是增长了15%嘛，但营业成本是增长了47%，然后就导致毛利率有一定的下滑。就这个区域它这个营业成本涨这么多，是这个产能这块吗？还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
这个的话主要是还是这个成本端吧。包括这个其实没有差很大，就是差别其实有一些差异，但也不是特别大，就跟收入的这个增长趋势看的话，就因为要不就工人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折旧呀什么的，因为华北这块肯定是跟就是凯鑫有关系嘛，就他这边的运费成本相对高一些，所以就是反映到成本端的话会有一点点多一点。
像咱们之前设的那个股权激励的目标，我们现在、对，因为我看到其实有也回购注销了一部分股票嘛。
对。
就后续咱们对咱们后续怎么看待咱们后续这个目标的一个情况？
争取去实现吧。
明白，因为对，确实咱们的目标还今年的目标也还是有可能还是有一定挑战。
因为我们那个股权激励是有梯度的，就是有一个100%，有一个85%嘛，就是看就是肯定我们现在因为现在市场变化比较快，而且对于凯德来说确实今年也有很大的变化嘛，就变化还是挺大的，对，所以说那个我们肯定会去这个努力的去实现那个目标
明白
就现在
确实对，确实上半年因为咱们也一直在进行这个管理层啊，包括我们这个时空的更换之后的一系列可能有一些调整是吧？就咱们首先是这个从经营战略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发展方向这块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变化？
目前没有，还是在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肯定因为石英制品其实就半导体，石英制品肯定是半导体会更就是更有发展的这个。就发展更有这个壁垒以及这个发展的前景会更明确，所以肯定是以半导体为主， 然后半导体的话肯定是12寸的这个未来的市场机遇更大啊，因为趋势在这儿嘛，所以说整个这个大的方向肯定不会变啊，还是以这个为主啊。
嗯，明白。所以其实因为我理解的话，可能上半年的业绩承压也有一定就是咱们这个管理层和这种经营调整这块的一定的影响，就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有没有问题啊。就可能随着我们这个一系列的调整完成之后，就这块的影响可能就会逐渐稳定下来，就有没有这方面
因素吧。多种因素决定的吧。然后后面的话也是就是确实是包括人员啊，包括公司的这个控股权啊，确实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说大家反正看后续吧。我觉得后续肯定会因为整个大环境比较在那儿啊，而且就是江峰的整个的这个风格，可能就了解半导体行业的话也会比较熟悉嘛，就肯定是后续的话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好的。对，然后再跟您请教一下就几个财务这块的一个问题。首先是我们这个存货上半年可能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这块就有看有一个多亿嘛，这块主要是原材料嘛，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半成品或者产成品就是有一定的库存？
那个原材料是有的，原材料有，然后还有可能就是发出商品吧，应该是发出商品是有一些，主要还是原材料囤了一些，就是像凯美那边囤的那个。
明白。咱们然后是我们后续的这个资本开支有相应的一些规划吗？就我们从下半年到明年来看的话。
下半年到明年的资本开支的话，一个是，但就是其实大的资本开支前两年已经都是投过了啊，就是再有的话可能比起前两年的投资来讲可能也是小，就很小了啊。然后后续的话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凯欣这边不是之前没有装修完嘛，就有一部分还没有装修嘛，后续可能会去就是包括那个建那个实验室，就跟浙大那个联合实验室之类的，这些会有一些资本开支。还有就是刚刚说的凯美那边，如果满足这个卡佐那边通美的厂房的需求，就是那个生产需求的话，然后我们会去这个投资一些，就是上一些产线去满足它的需求。但这些比起前两年的投资来说就是很小的啊。
明白。所以如果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现金流的话，就基本就是后面就没有什么，至少投资的话可能是压力是不大的，是吧？我们后续会有这个融资这种需求或者规划？
后续看吧，就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融资，但是而且那个凯德现在整个的那个资产负债率很低，但是其实包括银行这块授信啊，包括这些其实还都是挺多的啊，但是反正目前贷款比较少，所以资金的话这块其实还好啊，没有太大的那个。
对，然后最后再请您再展望一下，就是下半年咱们的一个就毛利率这块儿，就您觉得就是可以会进行一个会有一个回升的这种趋势吗？
就是随着这个就是高端的这个就是产能越来越多，然后这个收入越来越多的话，那个毛利率这块肯定是比现在要更好一些。就它因为它的量大了之后，因为本身那个高端的还是正常情况下毛利率会比较高嘛，但是因为如果量少的话，那它背的成本就会相对高一些，就如果它那边量要是起来的话，那相对来说就毛利率肯定会比现在会更好。
明白。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行啊，我们目前对投资的问题也基本没有新增的提问了。对，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这个凯德石英的这个领导，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讲解了上半年这个整个的经营情况，包括后续的一些规划。我们也看到凯德石英本身作为这个高端石英制品的一个在半导体领域应用的一个国产替代一个先锋企业嘛，本身也是一直在推进像八道石英村高端产品啊，包括在化合物半导体等一系列的这种新产品的拓展。后续我们也能够看到公司也不断的在不管是产能建设啊，还是说我们整体的一个经营上的规划也在不断的改善。我们也希望能看到公司整体后续经营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拐点吧。再次感谢就领导今天的一个讲解，也感谢各位投资者。后续如果有任何需要联系到公司，或者说需要向我们了解公司相关情况的，都欢迎大家随时联系我们团队。好，那我们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然后那个也欢迎各位投资机构呢来公司这边参观。
好的好的，谢谢领导。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